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埃及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赫摩斯一世要设法控制以色列人的人口。一开始他想用苦工来消磨以色列人，他以为派监工去让以色列人每天干得筋疲力尽，他们就没有精力再去生孩子了。可经上说，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繁衍，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子民从埃及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他们越被这个世界迫害就越发展壮大。早期教会领袖图图里安说，烈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那个时候神的孩子们是被罗马人逼迫，结果基督信仰越来越强大，就是在罗马人最残酷的逼迫之下，罗马帝国一半的人口都信了基督。最后想要把基督教消灭在襁褓中的罗马不得不把基督教奉为国教，曾经杀害耶稣的罗马帝国不得不承认耶稣是神，而且还制定法律要求全国敬拜他。近代还有一个国家压制了基督教三十多年，教会不得不转到地下。当宗教重新开放的时候，人们本来以为基督徒的数量会比之前大幅度减少，谁知道却发现基督徒的数量翻了几十倍。当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经上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罗马书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阻挡神要在他的子民身上成就的大事，你生活中的一点小问题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经上说，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一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支正在战场上全面打胜仗的军队，一个埃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王朝，居然害怕一群被他们驱使的奴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残暴根本无法与神的恩典相比，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逼迫以色列人，压制以色列人，神都能反过来把这变成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让以色列人更加强大。看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即使是在旧约之下也一样适用。人的势力再强大，想阻挡神的旨意也不过是螳臂挡车。即使是魔鬼，无论他怎样邪恶，怎样疯狂，怎样调动地狱一切的力量，都没办法影响到神的旨意的成就。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被魔鬼盯上了。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知道女人的种子会打破她的头开始，他就千方百计想阻挠耶稣的降生。而当魔鬼发现耶稣可能会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去迫害以色列人。但是对以色列人有多大的迫害，总有更大的恩典和祝福让以色列人渡过难关。当年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经问过科学家帕斯卡，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神确实存在的证据？帕斯卡说，陛下呀，犹太人呢，看看犹太人就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在整个民族沦为奴隶之后，在两次被赶出家园之后，在三次国家灭亡之后，在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两千多年之后，在被系统性的种族灭绝之后，仍然能够人丁兴旺，保持纯洁的民族特征，讲他们祖先的语言，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屹立在世界之林呢？还有哪一个民族能够三次无中生有，硬是在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敌人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坚立不倒呢？还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经历一次次敌众我寡，从军队数量到武器装备都处在极大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大获全胜，越打越强呢？以色列前两次建国，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会慢慢讲到，这一次我们就来聊聊现在的以色列国。1948年以色列刚刚建国，阿拉伯五国就立刻攻击以色列，全世界都认为阿拉伯人回应， 连英国皇家空军都帮埃及人运送军队。当时以色列连军队都没有，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有一些民兵和从全世界飞往以色列去保家卫国的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但以色列人反而大获全胜，以色列人知道是神把胜利交在了他们的手里，阿拉伯人知道是阿拉离弃了他们，而其他人则编出各种理由来解释以色列的胜利。一种说法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勾心斗角造成了最后的失败，就像当年以东人攻打约沙法的时候一样。1967年爆发了著名的六日战争，这次六个阿拉伯最强大的国家进攻以色列，他们的正规军数量是以色列的10倍。对六日战争最大的误解是以色列是依靠先进的装备得胜的，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现在完全不同，阿拉伯国家才拥有世界顶级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英式的霍克猎手战斗机，他们有2500多辆苏式坦克，他们的装甲车是美国提供的最先进的 M113。 在强敌包围下，借着对神的信心，以色列人做了常人不敢做的决定，他们决定完全放弃防守，全面出击。6月5日早晨，以色列全部的200架飞机倾巢出动，神给他们的航道下了大雾，他们贴海面飞行，阿拉伯军队虽然戒备森严，却完全没有发现他们。第一批100架飞机炸毁了跑道和部分飞机，轰炸过去之后，阿拉伯人急忙出来修理跑道，挪动飞机，没想到不到10分钟，第二批飞机又来了，炸死了大部分飞行员和几乎所有1000来架战机。与此同时，以色列地面部队也已经开始全面进攻，以色列军队陆海空三军配合作战，先后占领了西奈山、戛兰高地、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并且在1900年之后第一次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今天人口和地域都相对很小的以色列国是世界上科技创新的第二大中心，特拉维夫被称作创业公司之城，创业公司融资规模排全球第二，以色列全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排在世界第三。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的以色列，农业出口多于进口，水滴灌溉让他们能在荒漠中开垦良田。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和他们今天在科技领域、农业领域、军事领域的成就，这难道不是神迹吗？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吗？神对在旧约之下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对在新约之下的我们不更是这样吗？耶稣曾经给过我们庄严的承诺，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魔鬼对我们没有能力，魔鬼对我们没有权柄，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就像神早已经为以色列人得胜一样，神掌握世界上一切的主权，即使是埃及法老的兴起背后也有神的旨意。罗马书记着，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迫害不是因为神睡着了没看到，要知道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神对人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了如指掌，神不会说坏了，这事儿没想到，这可怎么办呀？不会，神的主权意味着是神在幕布的背后，按照他的心意允许某些事情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抱怨自己经历的生活中的一些艰苦，但是你知道吗？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逼迫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经上说，于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埃及人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他们要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严严地驱使以色列人去做。请不要误解我，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不是出自于神，而是出自于魔鬼，但是神允许埃及人去逼迫以色列人，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他应许他们的土地去，他要让以色列人凝聚起来，从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国家， 这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计划。在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前300年，为了保护以色列人，让他们在蒙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神兴起了希克索王朝，让以色列人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他需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他兴起了埃及法老，兴起了强大的18王朝。以色列人当初来到埃及的时候，是为了躲避饥荒，得到粮食。神早早安排了约瑟，为以色列人准备好了供应。埃及是世界的粮仓，尼罗河三角洲与迦南相比，生活要容易得多，舒适得多。在对约瑟尊重爱戴的希克索王朝之下，以色列人没有动力离开埃及，没有任何要离开埃及的想法。有多少人会轻易放弃安逸幸福的生活，去走进不确定的未来呢？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平静舒适的生活，去为神征战呢？有多少人会主动放弃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去走神给我们预备的新路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时候给你供应的地方，时间长了，会成为阻碍你得到神的应许的地方。而在这样的时候，神可能会改变你的环境，推动你离开这个地方。有时候神要让你放弃你已经拥有的，好领受更大的祝福。神要你放弃你已经熟悉的，去做一件新事。以赛亚书说，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这事现在就要发生，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我要在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站在神伟大的工作面前，往前走一步，就会看到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神迹，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不去旷野就看不到神辟的道路，不去沙漠就看不到神开的江河。当神让我们离开我们已经习惯的环境，让我们离开我们感觉舒适的区域的时候，恩典有时候感觉起来像是逼迫。我们都喜欢以赛亚书43章19节这节经文，我们都希望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辟道路开江河，但是我们未必喜欢在我们家门口修高速公路，搞得尘土飞扬，交通堵塞。新事儿听起来让人振奋，但是往往很难接受。老的观念，老的习惯根深蒂固，我们有时候还会硬把神给我们的新酒装到旧瓶子里去。比如我们中国人习惯了2000多年的佛教和道教中修行的观念，很多教会明明讲的是圣经，但还是去讲靠人的努力去与神交换祝福。又比如希伯来人生活在律法之下1500年之后，没办法接受神通过他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恩典和救赎。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人的大脑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脑子里要去想很多的细节，挂档、松手刹、打方向盘，手和脚怎么配合，每一步都要有意识地去做。但是后来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从家开到公司了。这是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反复地做，就形成了习惯，就成为了下意识的行为了，就像在我们的大脑里修了一条这样的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很难去改变。比如说有人随手乱放东西，用完了不知道收回原处，所以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找东西。他们并不喜欢找东西的时候那种着急担心的过程，但是他们却改变不了自己的行为。有时候我们会说他就是这么个人，我们其实是在说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考，他的大脑里已经修了这样的道路了。我过去看到别人有不好的工作习惯，经常会把它指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很难改变一个人，即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很难。好在神可以改变，因为神可以在旷野里开道路，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神要给你开一条新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脑子里走熟了的道路，往往是我们得到祝福的障碍。在商业上有一个名词叫进入壁垒，就是讲我们创建一家新的公司，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会遇到的障碍。可能是别人已经有了的经验，也许是初期研发的成本，也许是客户对竞争对手的品牌的认知。 我是做互联网云计算的，互联网和云计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降低进入壁垒。比如过去想把自己写的内容给读者看，先要说服出版社，说服主编，把你的文章刊登出来，印刷发行都需要成本，文章还没有一个人看到之前就要有大量的投入。而现在这些进入壁垒被打破了。我不是说现在写东西发行内容就容易，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人创造内容吸引用户的关注，而用户的关注是非常有限的资源。但是进入的壁垒被打破了，要进入这个行业更容易了。我认为我们的神也在为他的祝福打破壁垒，很多旧约时代我们领受祝福的壁垒现在都没有了。比如说耻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全部都抹去了。比如我们的软弱，在新约中反而成为神的大能彰显的最完全的地方。比如说罪和定罪，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都为我们解决了。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你过去犯的错误不需要在你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上演了，耶稣已经解决了这问题。耶稣战胜了死亡，从坟墓中复活，把很多很多进入神的祝福的壁垒全部都拆除了。我们今天只要领受就行了，因为神知道我们没法够到神，神就降下来够到我们，把自己包裹成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看上去像一个出生的婴儿，而实际上他是永生的神，穿过所有的时间，穿过所有的空间，来为我们打破各种各样蒙福的壁垒。福音的本质就是为我们打破了这些壁垒，包括律法给我们提出的达到公义要求的壁垒，因为耶稣为我们活出了完全公义的生命，然后用他公义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赐下的爱分离。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他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工之后，没有什么壁垒还能把我们与神的爱和恩典隔绝。我们与神的祝福之间的壁垒只剩下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不信。因为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它是真的，它对你就不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热血沸腾，但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在我们关掉讲道的时候，面对你生活中那些烦心的事儿，那些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相信神要给你祝福，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你能不能跨出那走向神的祝福的第一步。所以神通过以赛亚书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难道你看不见吗？神说，我要祝福你，我一直都想祝福你，我一直都想带你走上蒙福的道路。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神一直都想要祝福你。神要给以色列人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在通过他们的行为阻挡神的祝福。他们是座上宾的时候不能主动离开埃及，迈出走向应许之地的关键一步。其实神要给他们的不只是土地，不只是金钱，不只是丰收，神要让他们从里到外蒙福。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这么说的，神说，你要成为祝福，你去哪里做什么事儿，遇到什么人，你就把祝福带到哪里，带到那事里，带给那个人。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你，他们就都蒙福，这就是神的承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领域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如果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你与神的祝福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完美的计划，充足的祝福，他希望你凭着信心去领受。领受的第一步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走出埃及，打破习惯、舒适、熟悉给你的束缚。甚至你都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埃及，只要你有走出埃及的意愿，神就会帮助你做到。只要你有意愿，你有信心，神的祝福就会源源不断地临到你的身上。 我们的问题经常是出在我们的意愿上，出在我们的信心上。迦南对以色列人可能很陌生，迦南可能没有尼罗河三角洲那么出名，乍看起来迦南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要跋山涉水离开埃及，他们要攻打坚固的迦南城池，跟能征善战的迦南人为敌，他们是因为迦南的饥荒来到埃及的，他们要学会在迦南耕种养活自己。从人的角度去迦南怎么看都不如留在埃及，但是神的应许在迦南，神的祝福在迦南，神的恩典在迦南，神希望以色列人凭着信心去迦南。但是即使以色列人缺乏这样的信心，神也总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去迦南，因为神的旨意终究会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我告诉你，神对你也有美好的应许，在神的计划中也有你应得的产业，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跟随他，你就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迦南美地。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困难，神都会一路陪伴你，给你力量，给你能力，给你祝福，给你胜利，让你得着他为你预备的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让你得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